基督教伦理学、生命伦理、死刑。死刑这个议题极度的争议，赞成死刑跟反对死刑的人针锋相对，即使是在教会圈子里面，意见也不一致。那么讨论的死刑议题之前，我们先用一个个案来让我们想象一下死刑是多么复杂的一种情况呢？有一个1995年的影片得到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叫《越过死亡线》，是真实故事改编。这个死囚名字叫做 Matt， 跟他一个朋友喝酒嗑药之后，因为强暴杀人，马修被判了死刑。那么故事就是海伦修女做这个死刑犯临刑之前的灵性指导。当然马修开始是调侃他，也言语在侮辱他，慢慢的来接纳他。海伦修女也去看马修的家人，家人躲躲藏藏，他的母亲、他的弟弟妹妹们也遭受邻居、遭受媒体以及小孩在学校里面言语上面的讥刺。被害者有两个，家人因为那个愤怒恨意可以想象的。法警队长虽然个人说他不同意死刑，但是他职责所在，他是在执行，他却会做噩梦。他遇到还有美国的司法系统，包括狱政、典狱长等等，包括上诉委员会，包括州长，一直到联邦法院，当然还有社会舆论，反对死刑、支持死刑的等等等等。当然政治人物在那里也有操作，牵涉到的种种，这里面每个人的意见、每个立场，很多的人性在那里。当然媒体或公众往往用二分法、选边站，那个是坏胚子，所以他杀人、他强奸，不该死活的，又有媒体在故意要诱导套话啊，等等等等，那种贴标签种种的行为。一个死刑案牵涉到了不只是加害人、被害人、他们的家庭、邻居、他的朋友、媒体、社会舆论、法律系统、政治人物等等等等，都在那里面。当然故事的主角的海伦修女作为一个宗教家、神学家、这个教牧人员，要做死刑犯的灵性辅导，他的目的是要希望这死刑犯在临死之前能够悔改，能够得救赎。也不同的角度牵扯在里面，即使教会也对海伦修女的行为也提出不同的看法，何必呢？何必做到这样子呢？等等等等。死刑犯受刑之后，他应该葬在哪里呢？都还要修女跟修女会的人帮他来张罗，因为一般大众的墓园不想要。那关于死刑的存废，当然这两派意见都很尖锐的。赞成死刑的意见有几点。第一个，重罪重罚，有死刑可以遏止犯罪，这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维持，所以他们认为死刑是必要的。第二点是伸张公义的诉求，杀人则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以命还命，这是应得的报应，给杀人者应得的刑罚，这才合乎公义。那这种公义我们称为报应性的公义，公义伸张，这样子才能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这是另外一个理由。就在影片当中，受害者的家庭其中有一个还愿意讲一点话的时候，他就在表明自己的心态，他说他的儿子被害的那个时候，那他们内心的时间就停格了，一直停在那一天，那种忧伤一直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是难以想象的。 电影中给我们一个数字，70%受害者的父母离婚收场，只是因为有一个想要正常过日子，一个停格在那一天的悲伤里面。赞成死刑的理由还有一点，当然就是弥补过失，因为伤害别人一条命，你要用自己的命来还哦，这样才公平。还有人提出经济理由，他们认为社会没有必要也不公平去养杀人犯养一辈子，他杀了人就不值得再活下去，那么纳税人的纳税金不应该花在这个地方。采取这种杀人必须偿命这种报应性的公义这种想法，那现在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上网，就很多很多各样的声音会出现。另外一方面，反对死刑者，他们以人道主义的观点，比如说在台湾有一些宗教界一些人道主义者所组成的废除死刑联盟，如果他们提出一些理由，第一个，赞成死刑者说有死刑可以吓止犯罪，因为让人怕，他就不敢再犯这些重罪。反对死刑者他们有比较多的研究报告说死刑没有办法防止犯罪的，不只是比较欧洲、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数据，这些有死刑的地方犯罪率没有比较低，这两个是不相干的。甚至于因为有许多的重罪会判处死刑，所以有些罪犯一旦误犯了某一条之后，他就更会铤而走险犯更多的重罪，他想反正我已经死刑了，那多杀几个也无所谓了，所以反而会造成重罪会蔓延。就伸张公义的角度来说，如果死刑才能够平息受害者家庭的愤怒，台湾人权促进协会几年前的秘书长蔡继勋先生这样子说，如果以为执行死刑就能让受害者得到安慰，这是太廉价的正义，也就是说处死犯罪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反而让犯罪的原因从此我们就没办法再研究了。就像这些社会学家法律学者在说的，这些很特殊的犯罪的样本，当学者想研究为什么他们会犯罪，然后找到原因，希望将来能够防范类似的事再发生，他没有办法，因为样本在政府手里甚至已经被销毁了，无法研究。那反对死刑当然还有第三个，是对于司法系统误判的可能性。司法系统基本上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判他们有罪无罪，但人不是上帝，一个在知识上面有谦逊的法官，他会晓得让证据说话，因为他不是神。但是在东方，这些司法者往往是以神明自居的，他不会犯错的。但是即使是公正的法官也会犯错，因为人不是神。那比如说像电影里面很明显的例子，两个人同时一起犯了案，都是强奸杀人，很残忍，但因为一个人有钱，他请了很高明的律师，他就能够减罪甚至脱罪。另外一个是穷人，请不起律师，就政府派他一个公定的辩护人，结果辩护人不是在这种刑事案件的，来了一个辩护律师，他是做一些商业法其他的，根本不晓得如何辩护，所以马修就被判死刑了。公正的法官可能会犯错，何况那司法系统也是堕落的。台湾有许多多的案子，像早期的陆政案，因为缺乏证据却判了死刑，还有苏建和案，根据某一个人的口白就判有罪，缠讼20几年，最后即使判他无罪定谳了，这个司法程序 已经把这个人的一生都毁了。来一个例子，早期台湾有一个电影叫《好小子》的主角之一是一个童星，可是他后来长大以后，因为抢劫犯案，一审判死刑，二审改判13年。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判这么重呢？因为当时候发生了一个白小燕案，全台湾风声鹤唳，类似的情况都会变成判得比较重了。那这些提供了司法改革的活教材。反对死刑当然还有一点理由，是逻辑不通。政府说杀人是错的，但他自己却用杀人来对待杀人者，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死刑可以平息受害者家人的愤怒，从社会学的研究，学者们都发现事实上是没有的，有许许多多的例子，不止受害者家人怒气没有平息，甚至连社会大众也没有继续对这个加害者，甚至他的家属其实是无辜的，仍然有压迫，很可能迁怒给其他所有类似的人。处死的杀人犯就永远的剥夺了那个杀人犯的一个正正式式道歉的机会，这样就会让受害家属当然更有理由可以恨下去咯。所以前几个月台湾发生了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有个小女孩，她的小名叫做小灯泡，就是在公园玩，没想到竟然遇到，不晓得怎么说，竟然把她给砍头了，她的母亲就在旁边，根本来不及。社会上一片攻击杀人的嫌犯，甚至于攻击那个小灯泡的父母亲。当他的父母亲强忍悲伤，在众人面前再说希望不要再有这种情况发生，疯狂杀人案吗？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原因产生这样的人呢？他没有在大众面前情绪崩溃来哭喊要把那个人碎尸万段，他来诉说的是什么样的原因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有立法委员段宜康先生他来质询，他说当我们想以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那个小灯泡父母的心声，他们只是想不要再有悲剧发生，一个悲剧有他的社会原因的，不是那个个人而已。废除死刑的提倡者在台湾也不是说废除死刑以后这些人就放出来了，不是，他们说需要有替代性的做法，叫做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们提倡要把有期徒刑年限拉高，永久的与社会隔离。那在台湾的一些民意调查舆论是有支持的，当然有些时候在一个社会案件媒体大幅报道的时候，舆论会被操弄，这些分析家说因为舆论可能因为跟政治权力之间有某一种的呼应的关系，无论如何台湾有许多人支持的。除了这一些，我们当然要做神学反省，有许多的基督教的教派他们还是支持死刑的，因为他们引用旧约，因为有些用石头打死的判死刑的例子。那问题是新约时代基督已经升天了，基督徒要引用旧约的法律，我们连安息年我们都没办法照着做，我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我们也没有照着做，那死刑呢？不可能照着做的，因为圣经说不守安息日的要打死，我们现在守主日了，不顺从父母的跟生理期当中的女性发生性关系，那这些都是重罪，这不太可能照着做。一个更大的解经问题是，这要从当时候旧约犹太以色列的社会结构来说的，摩西在西乃山上带领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一个国度 所以他们的政治、司法、经济、宗教、社会结构整个是一体的，有一个特殊的神权政治系统，耶和华上帝就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缴纳的十分之一是感恩，是奉献，也是缴税。祭司、地位人是宗教领袖，也像是公务员一样。如果要守律法，那么按照律法的原则，每一条都要守到，因为犯了一条就等于是犯全部。那么基督徒，我们非犹太人也不必守犹太律法，律法是启蒙的师父。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十架福音来考量人性的尊严跟生命的价值。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但人我们指的是人类，人作为上帝的代表，人性有他的尊严尊贵之处。传统中文俗语说打狗要看主人，那我们要杀一个人难道不看他的主人吗？同时我们认为有些人因为做的某些行为就该绑该死，另外一些人就值得活，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在扮演上帝。司法系统的法官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事情是只有上帝才能做，他们作为人是不能做的，可就一个社会的治安他们却必须来做，所以他们有这种警觉。那英国的法官他们出庭的时候要戴假发，可是那是一个记号，他在扮演上帝。人是不能扮演上帝的，何况冤仇恨意会让这些受害者增加他的光环，所以往往受害者成为另外一个加害者。当他对那些加害人攻击的时候，似乎我们就有个光环在那里了。同时死刑也剥夺了一个人悔改的可能性。我们怎么能够这么清楚看见一个人内心真的是这个样子呢？的确有一些人我们说那真的说是变态，那个是人格异常的，似乎太过于邪恶，的确这个社会上有这种情况。但是基督徒还是会说我们不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悔改或不悔改，那个是上帝才知道的事。回到圣经的例子吧，我们谈更早的亚当犯罪，他是被放逐之后，即使是杀人犯该隐吧，谋杀罪，这个我们说这一级谋杀是刻意的，上帝的做法是把他放逐终身跟他所在的社会隔绝了。生物学上这个人是活着，但就这个社会来说他死了，因为永久隔离，不会再对这个社会带来任何的危险了。如果有人犯罪经过了司法程序，罪行确定等候执行，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三天、三个月、三年跟八十年，在那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眼光中，这个时间长短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那终身放逐，这也代表了一种社会公众的制裁的力量。传统部落型社会里面他们采取的公众制裁，所有人跟这个犯罪的人断绝往来，没有物品的交换，没有人跟人情感的交流，没有打招呼，完全都没有。那种情况底下不需要另外设一个监狱，因为他在哪里都是监狱，都是被制裁的。然后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在都会化，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浅薄，越来越疏离，这样的社会缺少了公众社会的制裁的力量，我们喝止犯罪就只好依赖公权力，所以警察就会越来越多，监狱就人满为患。我们如何来对待尤其是一个很邪恶的人呢？其实显露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本性。举一个例子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跟他的情妇他们逃走，半路上就被抓到了。当年的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个小队长抓到就把他枪毙了，然后把墨索里尼跟他的情妇的尸体倒挂在一个车库的棚上面来示众。他的情妇因为穿着这裙子，因为他被脚绑着吊挂的时候，他的裙子慢慢往下掉，最后他的裙子当然就掉下来，露出了他的臀部，众人在那边讥笑。有一个神父在那边看着群众，看着这一幕，就默默地走上去，拿出一根别针，把墨索里尼的情妇的裙子把它别起来，遮住他的臀部。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有人说他是为了死者的尊严，可另外有分析家这样说，这位神父想要维护的不是墨索里尼情妇的尊严，而是在场的那一群群众的最后的一点人性尊严，因为他知道这一群人因为他们的恨意已经快要变野兽了。那么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行动呢？这才是教会应该有的合宜的恰当善的行动呢。当然我们说要做和平的使者，我们试着让双方和好，受害者跟加害者可以和好，真的是很辛苦，不太可能。但台湾是有例子的，曾经有个死刑犯汤明雄，因为他酒醉之后放火烧死人，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信主悔改了，他不断的跟被他烧死的人的家属道歉，然后来双方面有和解，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双方和好，教会可以促成这件事。另外一件事，认为教会更应该做的，就是我们对于公义的见解。传统上我们说杀人者死，这个才是公义，这种叫报复性的公义，这个不是圣经的公义。当圣经提到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有另外一层的意思，不是刑罚，而是拯救。所以圣经的语言有时候说上帝的爱显明的时候我们得救，其他地方也说上帝的公义显明的时候我们就要得救。罗马书第一章是上帝的公义显明出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上帝的公义显明，那是福音。所以这个公义是上帝挽回罪恶的行动，上帝反应罪恶的行动是挽回，是救赎，而不是审判。审判应该说是后来外加的。所以公义的概念是恢复性的公义，希望加害者、受害者的家属能够彼此和好，让加害者来看了解这受害者失去亲人的各种的痛苦，了解他们的心声，让所有人包括加害者包括被害者的家属能够恢复到和谐的关系，整个社会的创伤可以恢复。已经死了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期待将来上帝的复活的日子。如果我们多杀一个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教会应该做和平的使者，这是我的看法。也让我引用越过死亡线，在后来人家在做访谈的时候，海伦修女的话，她说让我们从最简单的行动开始。但死刑这类的案子牵涉到了这么多的人，得让我们可以深思，像越过死亡线里面那个主角马修，他为什么犯这么大的罪呢？往往在美国的好莱坞影片都会说那犯大罪的人就是精神变态、恶魔附身等等，这样来描述杀人犯。 但实际的情况，罪大恶极的人是在长期的一点点的小错不断不断累积的，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在人家车子上露脸涂鸦，在人家的玻璃打一个洞，顺手牵羊偷点小东西，就使他不断不断越来越恶。也就是说，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是一个正常人，每一个正常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有可能做得出来的。这是基督教的人论给我们的深刻体悟，也就回答了罪的影响有多深远呢？同时也就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能白白的赦免人，还要耶稣钉十字架为人牺牲呢？因为人的恶深沉到个地步是我们自己难以想象的。